欢迎来到达叔的财智日记，一个希望每个人都能变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我们来聊第五个思维模型，信号理论。先说生活场景，各位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找工作时 HR 扫到你简历上的985学历就多问了三句，而没写实习经历的同学直接石沉大海。相亲时精心搭配的穿搭比空口说我靠谱管用得多。买东西时同样的功能，你愿意为品牌 logo 多花几倍钱。其实这些看似不相干的选择背后都藏着一套统一的底层逻辑，信号理论。它不是象牙塔里的空洞概念，而是贯穿我们求职、社交、消费的生存指南。今天就带大家把这套逻辑扒清楚。先说说这个理论是怎么来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质是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你永远没法直接看穿别人的真实情况。雇主不知道求职者行不行，贷方不知道借款人还不还，甚至连雌性动物都不知道雄性基因好不好。这种信息差会导致一个很可怕的结果，逆向选择。简单说就是劣质的人把优质的人挤走，最后市场越变越差。比如如果没有任何信号，雇主分不清谁有能力，只能统一给低工资，最后有本事的人都走了，留下的全是混日子的。这个难题直到1973年才有了系统答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市场信号雇佣过程中的信号传递里第一次把这个现象说透了。他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子，提出信息多的一方可以通过一些可观察的行为向信息少的一方传递真实情况，这样就能实现有效匹配。后来罗斯柴尔德和斯蒂格利茨又补充了信号甄别理论，信息少的一方也能主动设计规则筛选，比如企业用薪资和培训体系吸引优质人才，这就形成了传递甄别的二元核心框架。其实早在此之前，达尔文在观察动物时就已经摸到了门道。他发现孔雀开屏、鸟儿鸣叫这些行为本质都是在传递信号，所以信号理论从诞生起就不是经济学的专属品，后来又延伸到社会学、演化生物学，成了横跨多学科的通用分析工具。不管是动物生存还是人类社会互动，都能用它来解释。搞懂信号理论，关键要抓住三个核心，有效信号的三大要素：可观测性、相关性、可信度。这三个词听起来专业，其实特别好理解。可观测性就是信号得能被看见、被感知，比如学历证书能查，奢侈品能一眼认出，孔雀的尾羽能直接看到，要是藏着掖着，信号就失去了意义。相关性是说信号和你想传递的特质得有关系，比如高学历和能力相关，华丽的尾羽和健康基因相关。要是你拿和自己没关系的东西当信号，比如用游戏等级证明工作能力，纯属白费功夫。而可信度是信号的命根子，它的核心保障只有两个字，成本。信号理论最犀利的逻辑就在这儿，优质主体发信号的成本必须低于劣质主体，只有这样信号才能区分好坏，避免造假。这就是为什么昂贵信号比廉价信号管用。昂贵信号不是指价格贵，而是指需要付出实实在在的成本，可能是时间、精力、金钱，甚至是风险。比如孔雀的尾羽展开要耗能量，还容易被天敌盯上，体质差的孔雀根本扛不住这种成本，所以华丽的尾羽就是我很健康的诚实信号。再比如985学历需要十几年的寒窗苦读，能力差的人根本考不上，所以它能成为能力的背书。而口头承诺、伪造的证书，这些没什么成本的廉价信号，早晚会被戳穿，反而会砸了自己的信誉。这套逻辑还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逆向选择。如果没有成本约束，劣质主体也能轻易模仿优质信号，最后真实信号被稀释，大家都分不清好坏，只能一起摆烂，市场自然就失灵了。了解了这些，信号理论对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用？不是让你投机取巧，而是帮你在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做更高效的决策，少走冤枉路。先说说求职和职场，这是我们最常遇到的场景。现在很多大学生觉得考个好学历就万事大吉，但其实学历通货膨胀已经让单一的教育信号贬值了。斯宾塞早就说过，教育不只是积累能力，更是传递能力的信号。但现在雇主都明白，光有文凭没用，你得有可验证的实践信号。比如民企实习经历，本身就说明你通过了一轮筛选，再加上实习里的项目成果，就是我能干活的铁证。还有学科竞赛、社团任职，这些都是需要投入时间精力的信号，比空口说我有团队精神管用多了。对职场人来说也是一样，你的工作成果、行业证书、客户口碑，都是比口头表决心更硬的信号。比如每次都能按时完成任务，就是在传递我靠谱的信号。长期深耕一个领域，拿到权威证书，就是在传递我专业的信号。这些信号积累起来，就是你的职场信用资产，机会自然会找上门。再说说消费，这是最容易踩坑的地方。很多人买奢侈品，本质是想传递我成功的信号，但这里有个关键，信号的成本得和你的真实情况匹配。 如果你月入5000，省吃俭用买个几万的包，这不是昂贵信号，而是虚假信号。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穿，不仅换不来认同，反而会显得尴尬。其实对普通人来说，靠谱的口碑、专业的技能、稳定的生活状态，都是比大牌更实在的信号。与其花超出能力的钱买物质信号，不如把成本投入到自己身上，比如学个技能、积累人脉，这些投资型信号才能真正提升你的价值。还有社交和合作，信号理论也能帮你少交冤枉朋友。不管是交朋友还是谈生意，守时、兑现承诺、长期稳定的投入，都是低成本但高可信度的信号。比如和人合作，你每次都按时交付，就是在传递我值得信任的信号。和朋友相处，你说到做到，时间久了就会形成靠谱的信号标签。反过来，那些只靠甜言蜜语、光说不做的人，他们的信号没有任何成本，可信度为零，早点远离才是明智之举。最后说说创业和做事。对创业者来说，产品质量、用户口碑、社会责任都是向市场传递可信的信号。比如一家企业重视环保、做公益，不仅是道德选择，更是在传递长期主义的信号，能降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任成本。对普通人做事来说，长期坚持本身就是最强的信号。比如你坚持写公众号、做短视频，或者深耕一个细分领域，这种持续的投入就是在向外界传递我专业、我专注的信号，慢慢就会形成复利效应。当然，信号理论也提醒我们要警惕信号造假，不管是伪造学历、虚假实习，还是仿冒奢侈品，这些行为本质上是用廉价信号欺骗别人，短期可能获利，但长期来看，一旦被识破，你的信誉就会彻底崩塌。这就是逆向选择的惩罚。当市场上全是虚假信号，最后没人再相信任何信号，大家都得付出更高的成本去验证，得不偿失。说到底，信号理论的本质不是教我们炫耀，而是教我们用理性的成本传递真实的自己。在这个信息杂乱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既是信号的发送者，也是信号的接收者。发送信号时，要选那些有成本、可验证和自己特质匹配的；接收信号时，要学会甄别，别被廉价的虚假信号迷惑。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信号的价值从来不是外在的光鲜，而是背后真实的成本与靠谱的内核。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传递什么样的信号，时间会为每一个真诚的信号加冕。最后的最后，还是那句话，恭喜你又解锁了一个新的思维模型。